其实就是我们自我价值的定义。
每一个人都想要觉得自己有价值，我们都想要活得有重要性，我们都想要能够被别人在乎。可惜的是，如果我们没有理清自己的价值观，我们就会浪费，是的，浪费，浪费很多的时间来寻找自己的价值。我们就会利用工作，利用我们认识的人，利用我们的穿着打扮来定义自己。我们常常会以我们做的事来定义自己，我们会觉得如果自己是某家公司的董事长，办公室门上挂上自己的名字就是有价值。可是如果我们只能打杂，我们就会觉得活得没意思。我们不能再这么定义自己的价值，这些在世上看起来有实际价值的事物，在神眼中却可能一文不值。说到底，当世界都过去的时候，只有神会长存。我们得多花点时间留意神对我们说的话，少花点心思去在意别人的想法，因为我们的人生犹如过眼云烟，稍纵即逝。你知道，很多人除了你身边的近亲以外，你现在认识的大部分的人，在十年后很可能全部都只会成为陌生人。哇哦！可是我不太喜欢变化耶。那太糟糕了，因为一切都在改变。我以前也觉得有些人和我一起开始这个事工的人，我会与他来往一辈子，会一直一起服侍到底。可是他们现在却不在了，不断有新的人加入我们的行列，我们学习如何信靠神的带领。如果你要用别人的眼光来定义你自己的价值，你的情绪要随着别人的掌声而起伏不定，你的人生就会被自己搞得一团糟。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十节说，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？若仍旧讨人的喜欢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如果要讨好我身边的人，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讲道了。因为我当初决定要回应神的呼召跟随主的时候，我身边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我。我的教会要求我离开，我失去了我所有的朋友，我家人也反对我们的决定。要跟随神真的不容易，可是只有持续的跟随神，我们的心才能长久得到满足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价值，而我们的价值绝对不是建立在我们的长相上，也不是建立在我们工作上的头衔上。当我们的工作没有头衔时，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份最低下卑微的工作。我们的价值其实和那些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被我爸虐待后是怎样的，我妈都知道，但她却没有勇气为了我挺身反抗我父亲。你说这让我感觉如何？因此我一直觉得自己一文不值，我觉得自己有罪以及被定罪，我觉得自己被利用受损坏，我的人格也受损了。我一直试着用不同的方式寻找自己的价值。来到教会，即使是在教会也是一样。你觉得来教会的人就不会成群结党吗？让我告诉你，永远都会有你想要加入的小圈圈。我花了好长时间要加入那样的小圈圈，可是我终于加入了之后，一被神呼召，马上就被那群朋友遗弃了。我现在要对所有在电视前的观众说句话。我知道有很多很多很多人现在正在看这个节目，你可能生病躺在床上，可能很郁闷地坐在椅子上，你很可能小时候被虐待，你可能被遗弃被排挤，可能你的配偶突然就丢下你和孩子就离开了，你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你觉得自己一辈子就只有受气的份儿，没有人爱你，就连你自己都不爱自己。现在你要听清楚了，神爱你。我再说，神爱你。我要你现在就凭着信心接受这份爱， 我要你明白，神是完美无瑕的，无论你多么的怀疑他，他还是能爱你。最奇妙的是，他会爱你，不是因为你配得他的爱，他单单纯纯的就只是爱你。今天早上，神把这个感动放在我的心中，要我把这些话在今天告诉你们。神要亲自来感动你们的心，使你们接受他的爱。我告诉你们，只有爱能够解救你们脱离罪恶的深渊。神爱你，别人爱不爱你不重要，神爱你。阿门。在爱中，接下来你要学习的就是要爱惜自己。我说真的，很多人连要喜欢自己都很难了，没有办法爱自己。我不喜欢我这样，我不喜欢我那样，我不喜欢我在这个地方，我不喜欢我那个地方。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接受你自己的一切呢？你被你自己套牢了。是的，你被你自己套牢了。不论你去哪里，你就是你自己，所以你最好学着喜欢你自己。你知道吗？仔细想想，我一辈子都会一直陪着我自己，这个念头真的有点恐怖。是啊，的确挺恐怖的。我得好好想想，如果要和我不喜欢的人相处一个小时我都受不了的话，那么当我和我不喜欢的自己相处一辈子，那么这真的是一场噩梦。所以今天我建议你们要学习接受自己，学习接受你在基督里的自己，学习对自己说，我爱你，我爱你的一切。我挑战你一天至少告诉自己，我爱我自己4到5次。你不必告诉别人了，你告诉神就够了。你太投入的话其实也不好，不要上班的时候一直自言自语地说，我爱我自己，哦，我好爱我自己。你知道吗？当你告诉自己我喜欢自己，说实在的，我好爱我自己，我的价值就建立在了基督里。我可能还有要改进的地方，至少我不是我过去的自己了，这时撒旦就急了。哦，我们要一起努力。阿们。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们的可能就是我这辈子学到的最重要的功课。当然我认为我学过的一切都很重要，可是我要和你们分享的是10到12个学习经验中有3至4个是我觉得特别突出的经验。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就是，我们得学会在爱中和别人相处。神赐给你的一切都是白白送给你的，因此他也希望我们能够和他人分享这份礼物。他祝福你也要透过你祝福他人。神怜悯我们，同时他也教导我们怜悯他人。他对我们仁慈，也要我们对别人仁慈。他对我们宽容，也要我们对别人有宽容的心。我们的神最奇妙的地方就是，他差我们去做任何事之前一定会先装备我们，他会以身作则。只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别人，爱人就是要原谅他人，爱就是对人有怜悯的心，对人有忍耐的意志力。说真的，我也有我会想要放弃的一些人，我老公肯定有些时候也想要放弃我，可是他为什么没有呢？因为他相信神会改变我，而他的职责就是要让我看见神无尽的爱。我不需要有人告诉我耶稣，我需要的是有人让我看见耶稣的身影。明白吗？我们都很爱讲，可是没有人喜欢实际付出。爱人不代表我们不懂得面对人，不代表我们可以让别人欺负，给别人虐待，那不是爱。有些时候爱是很艰难的， 可是爱永远不会放弃人，爱在凡事上都会有盼望，相信每个人的好。我就告诉你们了，我试过很多方式想要成为快乐的基督徒。而说实话，即使我看见我成立的事工逐渐扩大，即使我重生了，即使圣灵在我的里面，即使我生命中也没有什么大问题，我还是不快乐，是真的。当然，如果有什么特别的大事发生了，我当然会挺开心的。可是在这快乐当中，我总是有一点点的失望，一点点的不满足感。我就会问神，就只有这样吗？我累了，到头了，就只有这样吗？而神就会告诉我，你会不开心，是出于你自私的心。我们不论做什么事都有一定的先后顺序。耶稣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如果所有的教会都能被彼此相爱的心所燃烧，我们的世界早就能得救，我们也就在天堂了。那段信息对我真的意义重大。我好多年来一直试着了解爱的本质，可是我到现在还是继续在学习。我以前一直都是一个很受挫的基督徒，因为我一直听牧师提醒我，我该成为什么样的基督徒，可是我自己知道我不是那样的基督徒，我也很努力要改变自己。你们这里有人了解自己一直不断努力，可是越努力就越糟糕的感觉吗？你知道吗？有趣的是，神并没有要我们努力改变自己，他只叫我们相信他。神从来没有要我们改变自己，他要我们依靠他，让他来改变我们。我昨天晚上也讲过，我们愿意寻求神的时候，神可能就会给我们一些感动，让我们去读某一本书，或者让我们有机会和某个人说说话。重点是，这才是神教我们做的事，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。我们得完全让神掌管我们。我们知道让神掌权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将荣耀归给神。圣经上说，神不会和任何人分享这份属于他的荣耀，包括你我在内。神不会让我们将胜利归功给自己。我也发现了一件很特别的事，而这个发现成为我30多年来身为教师的教导基础，拯救我们的恩典和改变我们的恩典是一样的恩典，并且这份恩典也会改变我们的环境，这份恩典会改变我们的孩子，改变我们的丈夫，改变我们的妻子，这份恩典救赎了我们，这份透过信心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就是伴随我们一生的恩典。当你学会天天活在神的恩典之下的时候，你就会活出这份平安。哦，这份美好、奇妙、甜美的平安。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礼物，可是恩典也是强大的力量。恩典就是圣灵帮助我们做出正确选择，活出上帝信实的力量，而非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和力量。我改变不了我自己，你也改变不了你自己。当有人对你传道的时候，你得控制你自己的言行，你得控制你自己的想法，这都没错。可是你如果只会告诉你自己，对了，感谢神，我回家后闭嘴心存善念就没事了吗？那你就错了。你可能就会觉得奇怪，如果这样的话你听到干什么呀？ 如果我只会叫你去做一大堆你根本做不了的事的话，那有什么意义呢？其实不是做不了，只是你得学会来好好做这些事。好，那你求神改变你了之后要怎么样？他首先会让你明白你该做和不该做的事。当神叫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他就一定会先装备我们。阿门。所以神会改变我们，可是我们得先愿意放下自己，承认说，神啊，求你让我聆听你的声音，让我能够认识圣灵的引导，求你带领我经历一切的苦难，让我成为你的见证人。我不要只会为我的过去向你抱怨，让我能够为你做见证。
我个人认为，在人生当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在没有人教导的情况下成为孩子的父母，这会让我们很胆怯，因为我们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当家长。
你知道，我相信神不论教你做什么都一定会先装备你。因为我小时候，我爸爸不只是虐待我，他心眼又小又很暴力。我家里一直以来都弥漫着火药味儿。我妈妈很害怕我爸爸，而她也不知道该做什么，所以她一直以来就只会逃避。我父母都不能算是很好的模范。但是神赐给了我他的恩典，我们必须明白的就是他的恩典，他的大能，圣灵的大能，以及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怜悯和爱，在我们的生命中赐下能力，弥补了我们许多过犯。你知道我常常祷告，其实那时也真的我现在都会笑，是因为我在明白祷告的重要性之前，我的祷告透露了我对神有限的理解。我在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跪在床边祷告，求神说，神啊，求你让我成为一个称职的妻子和称职的母亲，求你让我能够成为虔诚的基督徒，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能那么做，你就会引领我。就是这样，我每天晚上祷告就只有这样。神也应允我的祷告，他帮助我带大我的孩子。当然我还是会常常犯错，我年纪轻轻就当了妈妈，常常会脾气不好，我有时会拿孩子来出气。虽然我没有虐待他们，可是我就会无缘无故的发脾气，对他们做出一些很无理的要求，像是叫他们把家里打理好，他们当然那时候还是做不了。
你有看见神透过你成为家长的过程来医治你生命中的伤痛吗？
其实我们任何时候在任何方面需要得到医治的时候，我们都得先学会活出神的爱，只有这样才能够学会忍耐，学会对人良善。我们得与人有互动，才能有这样的学习。圣经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如何维持我们的关系，我们和神的关系，我们和自己的关系，我们和别人的关系。所以神的确透过我的孩子医治我，他们四个的个性都不一样。而我一开始对这个也不怎么明白，我不明白神赐给我们的脾气是什么。那时我就只是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和我一样，这其实挺好笑的，因为我根本受不了我自己。我也不知道问题是什么，可是神利用这样的问题改变我，神还是赐了智慧给我。哥林多前书一章说，在基督里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。我们在学习他话语的同时，也会得到待人处事的智慧。我们对一些事情毫无理解的时候，神就会引领我们。你如果认为自己受过伤害，无法好好成为父母的话，不要担心，因为神会带领你。哥林多后书十章说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营垒是什么？营垒就是被敌人占领管辖的区域。如果你在打仗，而敌人攻占了你的营垒，那就意味着敌人侵略了你的领土，并且令你难以反击的意思。神在这里讲的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意念里也有撒旦的营垒，完全受他控制的区域，他会使用这一点来控制我们。今晚这里有很多 美丽、可爱、优秀的人，可是你们却相信了一些谎言。你相信这些谎言的同时，他们就成为了你生命的事实。我很多很多很多年以来也是和你们一样，一直到现在还是需要神继续在我软弱的地方引领我。撒旦欺骗你的时候，只有一种方法能够知道，这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得心里明白神的话语，只有这样才能看穿他的谎言。让我现在暂时作为你的妈妈给你说些话。如果你要在基督里得胜，却不愿意好好学习神的话，那我告诉你，没门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可是我有去教会啊。你每个礼拜乖乖的来教会，呆呆的坐着，这只会浪费你自己的时间。有时也会听到一些好的信息，听见一首你喜欢的诗歌，你甚至会听到一些很感动的信息。可是你今天听了，明天还会记得吗？有些人可能光用听也能学到很多，可是还是你自己学习的时候学的最多。我当然相信在你听牧师讲道的时候能够学到一些东西，你甚至会学到一些很宝贵的东西。可是我的重点就是，你不能只靠别人来喂养你自己的属灵生命，你光靠着二手的信仰是站立不稳的，你得亲身经历神。听听我的见证很好，听听别人的见证也很好，但是我要你能够来说出自己的见证。一个信徒应该是在混乱中还是活得很有平安，对吧？应该是这样。一个信徒应该提心吊胆过日子呢，还是完全信靠神过日子呢？
信靠神。
相信了耶稣之后，我们应该积极乐观还是继续悲观的活着？
积极乐观。
消极还是积极？
积极。
果断还是优柔寡断？你们挺聪明的嘛。你看，任何人都可以整天想些没用的，我们却知道如何活出神的样式。可是我们有些时候会懒惰，我们在灵性上会懒惰，我们有些时候会忘记，有些时候会疲惫，所以神才会叫我们来布道会。因为你们来这里就是要我骂你们一个小时，直到你们头脑被我骂醒为止，让你们活得比较稳定一点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个礼拜如果没来的话，那你会活得更邋遢。阿门。每当你的生命又开始倒退，回到过去浑浑噩噩的状态时，只要打开电视机，就能再次听见我用不一样的方式骂你。你去教会听到也是一样，只是方式不一样而已。我们一直得听神的道，一直重复，一直重复的原因是，因为我们很容易被骗。我的过去掌管我的将来，大家说这是谎言。对我而言太迟了，这太难了，我坚持不了了，我过得好惨，世界上属我最可怜。神向我发怒，别人都比我强，我比不上别人。你看，你们都挺聪明的嘛。问题是什么？都知道吧？我们在教会这样大声呼喊，其实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你一个人的时候，没有优美的音乐，没有我们这些属灵的啦啦队在旁边呐喊，只有你和神以及一团混乱的家。你浑身疲惫，还要面对压力账单的时候，这时你对神的回应才是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得往好处想，我们得想得正确，我们得想到神对我们的好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胜。